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4:22。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好，那刚刚我们的姊妹讲到说，她可以一直的听录音带讲到姊妹哈、要下宝座，把宝座让给弟兄哈、可是可以一直听，就是没听进去。那这节圣经也是，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那我盼望我们可以真实的读进去。好，也就是说，我只想过安逸的生活，我不要有任何艰难，那你是不可能进入神的国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32-34，希伯来书11:32-34。
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得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好，谢谢。那这里呢，就是讲到神呢，他常常是在这个环境很困难、很不容易的时候，神开始兴起了，这个先知，兴起了士师，好，那要来对他的百姓们说话。那他讲到说，他们因着信，好，就制服了这些，好，你从这几节圣经你就可以看见，如果没有敌国，如果没有狮子，如果没有烈火的猛士，如果没有刀剑，好，那他们是不可能产生那个极大的信心的。好，也就是因着这么多困难的环境，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有敌国、狮子哈啊，那个火哈，那还有这个刀剑哈，就在不容易的环境、极大的压力逼迫的底下，他们的信心就产生了。好，而且呢，他们的软弱就变为刚强。好，那征战就显出勇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环境的不容易、受苦的环境，人是不可能变为刚强的。人就是这么软弱，好，信心就是这么小。好，信心常常是在征战中长起来的。好，那还有呢，他说，那个征战显出勇敢，好，虽然我们从2004年搬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就开始有仇敌的攻击哈，那空中属灵界的恶魔，从我们要搬到这来之前，神就已经有告诉我们哈，好像那个整个空中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界的恶魔，他们很不高兴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这样哈，那所以神也告诉我们说，他开始要训练我们射箭，好，征战，好，那就是说，在越大的不容易、越多的困难底下，你征战就会越勇敢，好，你就能够有力量打退敌军，好，所以这个让我们明白，哈，就是说，这个国度不能震动的国度，是在一个极大的压力底下产生的。那也就是说，神现在给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好，经济上的压力，婚姻的压力，好，家庭、服事、工作各方面的这个压力，好，它有一个目的，是要使我们产生那个生命的强韧度。 那好让神的国这种不能震动的国可以在我们身上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你要进入神的国，你不是坐着花轿这样上去的，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他说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好，那这些艰难这些压力，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那个强韧度强起来。好，不是不再是那个什么这个饲料鸡，是土鸡，是常常有跑来跑去的，是有运动的，那这个属灵的征战实在也是个运动，属灵的运动。好，那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这节也很重要，你要真的把它记进去。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第八章的二十八到三十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呢，他为着他自己，他就说神定下一个旨意，他要叫我们来得着荣耀。好，那这个得荣耀呢怎么样可以得荣耀？好，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里讲到一个，就是和耶稣一同受苦，你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好，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受苦不是白受苦的，是有一个极美的目的在。也就是说神爱他的孩子，他不会轻易要让他孩子受苦，他允许苦压力来临到他孩子身上，都是有一个极伟大的目的，是他爱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可以得着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什么样的荣耀？他说就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他说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另外一个翻译是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好，他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式。那得荣耀呢，一个方法就是和他一同受苦，另外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的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就被改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好，所以一个就是这样亲近神，借着常常的思念神，思想神，好，注视神，而神就这样常常的亲近他，就被改变向他。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而这两样缺一都不可。有些人他愿意亲近神，但是讲到要受苦他就觉得不要。好，亲近神是一个享受，那当然对我们肉体而言刚开始也是一种苦。好，有些人你叫他去做苦工都可以，就叫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亲近神他就受不了，所以那个苦是一个肉体的苦。好，但是借着肉体的苦亲近神以后，渐渐你就开始摸到他的同在，尝到他同在的甘甜，尝到他的大能大力。好，那你就开始一直进入那个享受。好，那另外一个得荣耀是就是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受苦呢就是指环境，环境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这个环境是不可少的，你也不必特意去找来这个环境，神一定会为你预备，只要为你预备的环境你不要逃离开就好了。好，而要宝贵这个环境。好，你想不想得荣耀啊？想。好，神说这个要和他一同受苦，要亲近神，这两样你有没有发现，这两样我们天然人都不喜欢，是不是都不喜欢？除了少数几个很内向的，很喜欢安静不跟人讲话，亲近神有时候对他比较容易，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好，那所以这两样对我们都是个苦，都是个压力，都是个十字架。但是这正是神要叫我把他的荣耀铸作在我们身上的两条非常重要的路，不可少的。好，那我们这一次特会之前哈，那我们在仰望神啊，你特会要做什么样的工哈？我们有一位代祷同工呢，他就看到一个意象哈，很长的一个意象，很有意思哦哈。那个意象呢，就是讲到就是说，要去天城哈，通往天城呢必经的一条路哈，就是有一条叫做载路输送带。好，那有很多的活石，很多的活石在那个地方。好，那这个，有一些活石呢，是他们就在这个载路输送带的外面，他不肯进入这个载路输送带。好，那有一些石头就开始进入这个载路输送带。那这个载路输送带啊，这个进去了以后呢，那个输送带会带着你。带着你一直往前去，那个输送带上上下下，这个高高低低，然后转弯转来转去，就有点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这样子，要把你甩来甩去的这样子，这样，那个有时候一甩来甩去，就听到那些活石就在叫啊，这样子，那个是这个载路输送带常常都唱出一首歌，要上载路，上到载路来哈，上到载路来就可通往天城哈，就这样哈，常常会传出这样的歌跟这个见证信息哈。那可是外面的那些石头呢，他就是不肯进这个载路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他外面的那些石头呢，他不想顺着环境，他希望环境要顺着他。他希望他的老公，他的配偶，或者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或者他的工作，他的服饰，都希望是照着他的意思。这个就是在外面的那些石头。那里面那个载入输送带的石头呢，就是他愿意顺服环境。顺服环境，为什么？因为是环境在带着他，他就柔顺的让环境这样来坐在他身上。好，那而且环境有时候不太容易，哈，有时候蛮惊险的，可他愿意进去。那外面的那个石头呢？哈，他不愿意进这个载路输送带。结果他在外面呢，他那个石头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大，因为一切都要照着我的意思，就是环境要顺着我，这叫老佛爷，对的哈。那个里面的这个载路输送带，这个就是讲到圣经上耶稣说的，耶稣说什么？引到永生的那条路是什么？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那你要走宽大的门，宽大的路呢？他说那个是引向灭亡。可是这个圣经，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读进去。在很多基督徒的私心里面，希望我是走宽大的门，鸟语花香，路是大的，没有石头挡住我，而且我都可以天天做花轿，轻轻松松，快快乐乐上天堂。就是圣经虽然这样写，说那个路是引向什么？灭亡。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讲的。那他说你要引到永生，那个是要窄路的。可是很多基督徒私心就是有自己的计划，自己的盘算，我可以不需要经过窄路，我就可以到天堂。他比耶稣还聪明。好，那这个在这个外面的这个 外面的这个石头呢，他们在那待久了以后，就开始觉得，哎，我就在这建造我的城，我们的城。他们石头越来越大，然后他们就用这些石头就在外面建了他们自己的城，这样，然后这个城就成为他心所向往的。你知道这预表什么？神的意象都有意思，这个预表什么？预表就是说我凡事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我就自己盖起我的城堡，我要买什么样的房子，然后我要怎么样的装潢，我要怎么样，然后我就是要在做这个城堡里的王。好，所以就是这个就成为我心所向往的嘛，因为我的时间我的心就都在这上面嘛。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因为这就是我的财宝了嘛。好，那另外呢，另外在另外有一个在这个载入输送带的外面呢，也有一个有一个城哈，那个城是很整齐很漂亮。好，然后他们呢都在常常都在唱着歌，唱什么歌？我心向往锡安，哦，我心向往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怎么样的美？好，他们在唱着这首歌，唱得很感动，很感人哈，啊，然后唱完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自己的生活，还是做凡事要照着我的意思，他们还是过这样的生活，凡事照着我的计划、我的意思，这样在这过生活。好，也就是说，他没有把他们所唱的歌跟那个载入输送带里面那些石头的遭遇连在一起。好，其实他们眼睛都一直，他们都是看着那个载入输送带里面的石头是怎么样的被输送，这样他们都看见了。只是呢，而且他们随时都可以加入，他们随时要进入都可以进入。嗯，那但是呢，他不愿意进入，他就变成什么呢？他本来是活石，哈。但是呢，他不愿意进入载入，他后来就变为绊脚石。为什么呢？因为载入输送带里面的活石啊，有时候看见他们，哎呀，你看人家的城这么大，这么美，又这么舒服，哎呦，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哎呀，我现在就下车吧，就从这里这样出去，啊，所以他就这个外面的这个石头哈，他们所建的城就成为他们的这个载入输送带里面的石头的试探，好，然后就会吸引他们出去了。所以他们本来是活石，后来就变为绊脚石。绊脚石很严重哎，圣经里面讲什么啊？把它沉到海里面去。耶稣说还不如把它沉到海里面去，所以很可怕的。好，绊倒人上天堂的，绊倒了神所爱的上天堂。好，自己走错路，然后又吸引别人。好，那这个是很严重的。那也就是说，那外面的这个石头呢，也有的哈，忽然间醒悟，因为他听到他们的见证，哎，发现。呀，这个是我要的。所以他们经过几年以后呢，忽然间醒悟，就开始也进入载入输送带。可是因为他在外面的年日待越久，那个石头很大，一进到那个载入哈，就卡住了，动不了，就被卡住了，然后就被挤压得很痛很痛，好，然后有时候一段时间都不能动，就是一直被挤压在那，老我太大，你知道，老我太大，就是要进载路是很不容易的。好，这里也被冒犯到了，那里又被人家冒犯到，好，然后这里又被发生一件事，又气扑扑的，好，就是老我很大这样。那直到呢，后来他们就经过一直修剪哈，然后那个小的活石呢，被甩来甩去，有的嘣一下又撞到这个大石头，这大石头又很痛又很气哈。可是呢，他知道他开始要进窄路，他就要一直扶下来哈，一直扶下来哈，然后边修剪的越来石头越小了，就开始有空间了，他就开始可以快乐一点，舒畅一点，开始可以动。也就当我们的老我越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没办法去往前，卡死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老我很大的时候，当讲台讲一句话， 我的理性通不过，接下去讲什么都听不进去，就是在那一句话一直反复一直反复，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好，就这样，就是石头很大的时候，老我很大，你很容易被冒犯，任何一个啊敬拜，带敬拜怎么可以这样带呢，怎么可以这样带，他也被冒犯到了，就卡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往前，好，所以那个那他进来以后开始被修剪修剪，渐渐可以再往前。那当这个在载入输送带的这些石头呢，他们经过这样做哈，有的石头很大，它不是经过摩擦，经过这些摩擦来成为那个形状，好，而是它经过很大的冰，那个冰哈这样流过那个石头，流过石头，那个冰就是预表逼迫。那有的石头呢，它不是经过跟人之间的摩擦，哈、哦，来形成神所要它形成的那个形象，而是经过逼迫。那个逼迫呢，更快形成神所要它形成的样式，好、哦，所以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不同的方法。好、哦，在这个一些有逼迫的国家里面，他们比较快被逼迫。每个人都微小，好，每个人不可能这么大，大家都微小，谦卑顺服，好，那然后依靠神，虚心的依靠神，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做成神要他们形成的那个样式，这样好。那另外呢，也有的石头呢，它就是在那里一直风吹雨打，风吹雨打摆在那都没有被用，一直风吹雨打，可到一个地步呢，哎，神就可以把它捡出来。它合适可以摆在神的灵宫里面，好，那这个呢，没有人知道，好，这个自己这个活石以后是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只有工程师知道，好，这工程师就是耶稣，好，那只有耶稣呢，他知道他要把他们做成什么样子，最后呢，他们就是所以。就是说只有耶稣知道哈、啊、那个这个工程的伟大跟奥秘的美丽，好、啊、因为耶稣在制作这个每一个这个活石，所以呢主耶稣每一天都很雀跃欢喜这个载入输送带的这个每一个活石的这个过程，这样子的你知道他很欢喜，因为越来越靠近可以来让他合适摆在那个灵宫的那个位置，好，那那当他们呢，就是说这个石头本身都要经过许多的修磨、修剪、琢磨哈，这个石头哈，那个才能够放在灵宫该放的那个位置上，好，那当他们这样经过很多这样过程以后呢，到了哎，越靠近那个耶路撒冷哈，靠近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靠近耶路撒冷的那个 的路上的时候呢，哦，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圣城啊，这个是在异象里面看见，那耶路撒冷的圣城充满了火，充满了火，可是呢，那个火却是很温柔的，就充满了爱火的意思。好，然后他越靠近那个城的时候呢，哈，靠近的时候，那个就开始有那种。比黄金更温度更高，那个热度哈，那个就开始 coating， 就开始镶嵌，就是荣耀就开始镶嵌在这个活石的上面。好，那一镶嵌在这个活石，黄金哈，那个镶嵌在这个活石上面以后，这个活石进到耶路撒冷城哈，它就可以耐得起那个里面的高温。好，这样好，那它就可以。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它成为那个灵宫里面的该放的那个位置。好，那这个意象呢，神就是在告诉我们，好，这个特会，好，他要做，好，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要让他的百姓知道，那个美丽的圣城是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火，圣洁荣耀，好，那充满了他的爱。那个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个石料哈，是一种永生的材料，它是不会被震动的，是不能朽坏的。 那我们地上的那个材料呢，不管任何材料，你经过很多的年以后，很多年以后都会被蛀掉或者朽坏掉。那可是呢，那个耶路撒冷城里面，耶路撒冷城那个材料呢，是永生的材料，是一种生命的材料，是神儿子的生命的这种材料。这个是你没办法摇动它的，没办法震碎它的，也没办法烧坏它的。好，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它是不会坏的。那所以神，他在我们的天路的历程里面，他就是要把这个不会被烧坏、不会震坏、不会朽坏、不会被这个磨坏的这种生命的本质材料，做在我们这些活石的身上。好，那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所以这个意象就是神就是在讲不能震动的国。最主要是神的生命的本质要坐在我们身上，你才不会被震动。是属天的耶路撒冷的那种材料，生永生的材料。好，那这个材料要坐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被磨的，磨掉的，磨掉，否则装不上去的。好，也就是说，经过这个琢磨的过程是一种 transform。Transformation 是把我们这个转换，把我们的体质，一个易碎的、易破的、易磨的、易烧的，变成这个不朽坏的、不会碎的、不会被震坏的、不会被震动的。神要做这样子的工作。那这个特会呢，神要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在今天是礼拜天，上个礼拜六，不是昨天了，就上一个礼拜六，好，加州发生一件事，就是 Santa Cruz 的那个 UC Santa Cruz 的校长从43层楼跳楼自杀。好，那这位校长呢，他自杀的时候只有46岁。那他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非常杰出的人。好，那他呢是得了4个学位，包括什么？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好，4个学位。那他呢？他是去年2月才任职这个 Santa Cruz UC Santa Cruz。 他被任命的时候，任命这个做校长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而且又在 UC 的教育系统担任这么高的职位的人。那他他常常都是第一啦，常常都第一。他是1987年是当Wisconsin 大学的电机电脑系唯一的女性教授。然后以后呢又在华盛顿大学做工学院的院长。那他也是全美国担任这种职位的第一位女性。然后呢，就在去年2月开始任职 Santa Cruz 第9任的校长。那你知道这个 Santa Cruz 是一个很高级的地方，它是一个以政治活动出名的一个地方，那也是一个海边风景区，在那里的房子都是高级住宅区，非常贵，都是有钱人住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在那里做校长呢，在那个因政治活动出名的城市 做大学的校长是很大的压力。那他会跳楼自杀呢，据他妈妈说，是这个私人跟工作上都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忧郁， 我相信可能有一段时间的忧郁症。好，那那这一次，那他自杀了以后，有一些事就被登在报纸上。好，就是说他呢，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理想抱负，哈，很能够有这个，是很有创意、多样化创意的一个校长。好，那他本来预计着呢，在15年内，哈，他希望这个大学呢，可以增这个学生以后的15年要增加6000个学生，学生人数可以达到21000个人。好，可是呢，附近的居民哈，就是开始反对，哈，社区领袖们就反对，哈，然后他们准备在11月要举行投票，哈，居民投票，那他们是为着自己的住家，哈，来往的交通啦、啊、用水为理由，就是不希望增加这么多学生，哈，这样，所以你的理想抱负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好，虽然你有这么好的理想，可是这个居民反对就是反对嘛。好，那11月要投票，所以我想在极大的压力下，那然后呢，又加上他是这个被人家就是有说他花了60万的美金来装修他的这个学校，他的校长公寓。好，其中有3万块呢，是作为他的狗窝哈，做他狗的围墙跟狗窝，花了3万块。好，所以有人就对这些事很有一些不满。好，然后另外呢，他就说为他的这个同性恋的伴侣哈，就是创出了一个新的职位，哈，一个很高薪的一个职位啊，那这个等于就是说，这个人是他的同性恋的伙伴，好，那所以有一些事就是被指出来这样子哈，他为他同性恋伴侣就是这个多怎么讲 ，create 就是说啊。创造一个新的工作哈，就是叫做国际策略开发主任，这样哈啊，那年薪很高，19万2000块，哈，是他的同性恋伴侣，这样哈，然后他是从旧金山43层楼的那个豪华公寓跳楼自杀的，哈，那那一些呢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啦，哈，还有一些原因，就是各样的事情成为他的压力，因为这些都会让人家开始不满而指出来这样哈。那我看到这个，我最重要就是想到说哈，这一个人哈，人家称他是一位又聪明又高知识分子、高教育、高深的教育，然后呢，又是很有才华的，而且是很幽默的，哈，很开朗的一个人，很幽默、很开朗、很看得开的一个人，可是会在这样的压力底下，而且去年才任职，那个职位是多少人羡慕的职位？那也不过才一年多，就会到一个地步要跳楼自杀。那我就是让弟兄姊妹们知道，幕后的日子会有极大的压力临到，特别是临到那些强者。所谓强者呢，就是我凡事靠我自己，我的聪明、我的才华，我能干，我有办法解决，我有办法来控制整个的环境，为我自己谋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告诉你，幕后的时候，幕后的日子会有很多这样的强者，他会自杀。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幕后的日子是第一，我们的神要来审判的日子，他审判是要来审判仇敌的作为，那些仇敌来迷惑他所爱的，好，使他所爱的呢不冷不热，迷迷糊糊。然后呢，使他的所爱的一直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载入输送带，因为我在外面过得蛮好的， 为什么需要进入窄路呢？我一样可以唱我心向往西安呐、啊，啊，神的城坐落在那里呀、啊，我一样可以唱啊，但我不需要进入这个窄路输送带，哦、啊，我可以为自己这个开创出一条这个康庄大道，啊，是又舒服又前途光明的。但是末后的日子，一方面神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震动。就是借着气候，借着时局，整个的局势，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审判？因为罪恶已经满盈了，神公义的心看见罪，他就必须要审判。审判是为了要带来救赎，审判要为了要带给人救恩。只有审判，人才会低伏，开始来寻求神的拯救。这是神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呢，撒旦会极尽他的愤怒，极尽他的愤怒，他来毁掉神所爱的人，他是在愤怒里面要毁掉。也就是说，神有一个计划是为着他所爱的，他会借着一些环境的震动、一些压力，好来把他们身上该被震动掉的震动掉。以至于神的荣耀、神儿子的形象可以成形在他们身上，这是神的计划。那这样的人以至于可以来成为神的心腹，耶稣的心腹，可以跟耶稣一同执掌王权。也就是这个心腹呢，在他的里面， 他对于耶稣所想要做的，耶稣心里所想的，他是绝对的同意，完全的同意。他里面跟耶稣所里面所想的不会有任何的矛盾冲突，这是耶稣的心腹，所以他可以跟耶稣共赴一轭。但是呢，撒旦有一个计划，他是充满了愤怒跟嫉妒，他要使人，神所爱的人，不要进入这个心腹的位分，所以他就是用各样方法的引诱，给你一些财富，给你一些能力，给你一些地位，然后引诱你来，引诱你脱离开神的窄路，让你离开了神为你所摆设的计划，然后呢，他就让你跟着他。跟着他没多久以后，他就反过脸来，反过头来就把你吞噬掉。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自杀的都是这样，就是都是在功成名就啊，很多的就像昨天我讲的那一位哈，他事业一直登上去，一帆风顺，可是呢，每一次他越往上爬一层，他的压力就越大。弟兄姊妹，你了解吗？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你以为哎呀很好很好，我又往上一层又往上一层，可是越上面压力是越大的，高处不胜寒。好，那然后这个极大的压力呢，人就头脑简直要爆炸，因为是我们没办法解决的。例如居民不同意就不同意，你有什么办法解决？我看到这一位校长这样，我就想到，哎呀，想到我们的建堂哦，我们建堂从当初一标到地就知道，居民就已经有人会开始，已经有人开始反对。好，那你要来这里建这个，政府也法律也不通过，我们可以盖这么大的教堂在这里，居民又反对，你这根本就是没有希望的嘛。好，那也不是我要的。好，所以我问神说可不可以放弃。神说不可以，不可以。神要，要，我就再问神，神还是要，好要，我就宣布了，我们要，就这样。那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来依靠神，依靠神祷告。那神就是政府改变法律，神就是四周的邻居，没话可说，通过，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幕后的压力底下，在幕后的压力底下，如果你没有懂得倚靠神，你是很可怜的。 那个针是会压死人的。好，那这么能干的一个人，我单单看他的脸我就知道非常能干啊，真是非常能干。好啊，你看四十出头，好，他就已经开始当这个工学院的院长，第一位女性，好，美国第一位女性。好，所以你看他很多都是第一，第一。神他对我们这么美好的计划，撒旦会把我们引离开，引离开这个计划，然后吞吃掉我们。好，可是呢，神其实都看着，他看着撒旦在做什么，他都知道，但他也允许这些事发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6节，
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谢谢，这就是爱我们的神。好，就说他说你所定神，这个大卫他就写嘛，哈，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也就是说，我这一生，我会在，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所以他都预先就知道，我们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会选错路，好，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会跌倒，好，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会非常的灰心沮丧，好，我们会失败，他都知道。你的日子，你这一生的日子，神都写在册上。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仇敌引诱，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大发脾气，他都知道。但是呢，他会来介入，他会介入。好，也就是说，你还没生出来，神就已经塑造了一些人都等着要来帮助你。好，那还有呢，他也介入。他也就在你，他知道你会选什么样的路，选什么样的，他也给你设计好了，他会用什么样来管教你，他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抵挡你，好让你的骄傲谦卑下来，让你这方面的骄傲可以脱落。好，他会来抵挡那个骄傲的人。好，那所以呢，我们是非常有盼望的。好，在末后的日子，神会有特别多的各样的压力临到，但是呢，他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解决之道，该怎么引导我们。那我们很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就是要一直来向他回应，向他回应。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9章24到27。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好，那这里讲到说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不是说只有一个人，而是就是说只有这一类的人他可以得奖赏。就是怎么样呢？他诸事都有节制。好，他懂得要这个为着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呢，好，他奔跑是有定向，他懂得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各样的压力底下，好，那我们也许被错误的对待，也许有人要抢走我们的工作，好，也许神为我们预备一位像扫罗一样，好，就是 大卫就是有一位扫罗嘛，神配给他一位扫罗，一直追赶他，一直追着他。好，神也许也会为我们预备有一个这样的人，他总是一直嫉妒你，他总是一直追赶着你。好，他总是在后面一直毁谤你。好，那就是神会允许这些事临到，甚至有的都是神刻意兴起的这些。好，那我们遇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有节制。所谓要有节制，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 discipline， 好，就是说我不要随我的情绪而去发作，我不要顺着我这个天然的这个情绪的反应，好，这个来反应。这个天然的情绪的反应常常是与神敌对的反应，好，因为情欲是跟圣灵相争的。好，那所以他就说你不要用你天然的情感去反应。好，当你受压，环境很不容易在压迫你的时候，当你觉得很苦，好，这个身体的苦或者心灵的苦，好，那这个各样不容易的临到的时候呢，你应该怎么样呢？你要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好，也就是你可以来向着神反应。好，就神啊，好，我知道这些事临到我都是你对我极深的爱，是你量给我的。好，主啊，所以我为这些事感谢你。可是神啊，我的情绪我控制不了，我真的很生气。好，哦，这些人这样的对待我，我真的很受不了。好，神啊，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你知道大卫就是常常这样，所以你看，你去读大卫的诗篇，他很多都这样的教导。好，像在诗篇42篇里面，好，诗篇42篇里面哈，那这里讲到大卫呢，好，他在他这么不容易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说哈。他说他就一直在呼求神。他说我的敌人啊，在42篇第10节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他们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又辱骂我，又嘲讽我，又挑战我，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他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呢？他说我要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要因仇敌的欺压而时常哀痛呢？他把他的情绪去跟神讲，跟神讲。那讲了呢，到最后他一开始都是先把他情绪跟神讲，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会对自己心讲，所以先对神讲，你的情绪好像要爆炸，你里面好像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愤怒，充满了报复，那或者你充满了沮丧，或者充满了惧怕，你各样的情绪你就是跟神讲，跟神讲，把你的情绪去跟神讲。那讲完了以后呢，你一直跟神讲，一直跟神讲，很奇妙，你就跟神连上线。跟神连上线以后呢，渐渐你就平息下来，就平息下来，然后神就会让你恢复理性，就不再是那么这个怎么样鲁莽冲动，就不再是那样在冲动里面，你就安静下来，然后你就开始对自己说了，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要忧闷呢？为什么要烦躁呢？应当要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而且我的神是笑脸帮助我的，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那所以这样子的功课己身非常重要。在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环境是让你压力越来越大？好，像现在很多公司开始在 lay off， 开始在解雇。那所以各种压力都会一直有，公司一直在裁员，然后呢汽油又一直上涨，然后呢伊朗又说你们不可以限制我发展核武，你如果限制我就禁止石油输出，可是它又是输出石油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你得拿它没办法。 本来大家说你在发展是核武，我们就要怎么样来制裁你。可是他一这样讲，说我禁止石油，你们敢制裁我，敢再说话，我就不输出石油，大家都闭口不言了。看看，这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你知道他发展核武是很危险，是很危险，大家生命都危险。但是你为了要石油，你又不能说话，这是不是极大的压力？那可是公司又随时都在裁员，每年固定的比率在裁员，你是不是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是不是？你要承认，我是在压力底下，对不对？你要承认神才会救你啊！你都没有压力，神说好吧，那你就快快乐乐上天堂啦，你不需要我的拯救。神喜欢你，才能跟他讲你的需要。神，我压力很大，我快受不了了，跟神讲。那些会自杀的是没有神可讲，知道吗？那如果基督徒还去自杀，就是不懂得跟神讲，就是往里面一直压。你知道那个压力，一个聪明人压力往哪里压？你知道？往头压。所以到后来就是忧郁症，睡不着觉。就这样，因为他头要一直想办法怎么解决，怎么解决，然后这个情势会变成什么样？那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样？所以他压力就一直往头压。那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们，压力应该往哪里压？健康的压法，健康的疏通法，神都有教我们。好，那你看，大卫他就怎么样？他就说他在这个极大的压力里面啊，第一第二节这里就已经答案了。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的朝见神呢？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手中，他知道他压力解决方法是只有神是他的解答，所以他就是来寻求神，我可想你。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常常寻找神寻找不到。你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为什么寻找不到？你知道？太紧张了，因为头脑都充满着这些事情啊，然后紧张啊，你就摸不到神。神说要什么？先赞美。先赞美，把你的这个重担压力都卸给我。当你平安下来了，你才开始可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内在生活你一定要好好去操练，你这些真功夫不去操练，你到时候没有一点功夫。所以一来了完全缴械投降，缴械投降就是什么？忧郁症，那么就自杀。所以为什么医生说现在最畅销的药就是解忧郁症的药，就是这个。好，那没办法解决，你就开始忧郁。但是神给我们一条路，你没办法解决，你来找我，告诉我，而且你用你的心来寻求我，我等着要向你显现。好，那我前几天看到一个人的故事，非常感动，跟大家分享。他叫 Nick， 这个 Nick 呢，他是牧师的孩子，他生出来的时候就没手没脚，那没有手没有脚，然后他到医生到现在都查不出原因，为什么会没手没脚？你看看他就是这样子。那他10岁的时候他想自杀，因为他到10岁的时候都还是需要他爸爸妈妈抱着他去上厕所，所以他就说，爸妈，那你们死了我怎么办？他觉得自己是个累赘，所以他就一直想要自杀。但是他爸妈都支持他，只有他是这样，他的弟弟妹妹都是健康的人， 好，那他医生检查他呢，就是他是他爸爸本来以为说他活不久，但是呢医生测试以后发现他是没手没脚的健康宝宝。好，那然后呢他爸妈就一直鼓励他，好，他爸爸妈妈就鼓励他，一直鼓励他，家人都鼓励他，好，所以他就开始来寻求神。他在主日学教室听到老师说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他就说对啊，神啊，你是爱，那你证明给我看，如果你爱我，为什么我会没有手没有脚？好，那神你证明给我看，让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好，让我知道是你造我这样子。那他就这个那他就这样跟神祷告哈，跟神祷告，祷告了半年，神都没有跟他讲话哈。那他最难过的就是去海边的时候哈，看到夫妇牵着手在海边散步，他就觉得神啊，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 hug 人，哈。好，我也没办法 hug 我也不会有太太，我也没办法去用我的手去安慰孩子。所以他就是这个他就是这样子一直跟神说，好，那然后呢神就给他读到耶利米书29章，好，29章11节讲到神说我对你们所怀的意念都是赐平安，就是是对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幸福的意念，是要叫你们幸福的，叫你们平安的，而不是降灾祸的。然后呢有一天神又跟他讲这个罗马书8章28节，就是刚刚我们念的，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得益处就是指说有一个是为着 a good purpose， 就是一个好的目的。然后他就跟神讲，他说神啊，那这个我没手没脚，我好像一个废物一样，好，那这有什么好的目的呢？就是我没手没脚能够产生什么是个好的，从我身上能够产生什么是一个好的目的，好，那我简直就像废物嘛。好，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人你觉得自己是废物，好像在这个地上你是多余的，是个废物，有没有人觉得？我今天要告诉你，神说他创造你的目的是好的目的，他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要给你平安跟幸福的意念。那你说一个没手没脚会有什么幸福呢？好，那他就他又有一天他就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9章，就是讲到那个生来是瞎眼的哈，那个哈，那神就说哈，神说这个是为了他生来瞎眼是为了什么？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哈，是为着神的荣耀。那他就说，哎，那神就医治他了嘛，哈。所以他说，神啊，那你医治我，哈，你医治我呢，哈，你给我手跟给我脚，哈，这样。那神就说，那你要手跟脚是要做什么？哈，他说我有手跟脚哈，那我就可以完成我的目标跟梦想啊，哈，我的生活会变得很甜美，我可以向我的太太表达我的情感哈，我可以向人见证你的能力哈，你的恩典跟爱哈，向人证明你是真的，你会垂听祷告的哈，那就是。告诉人说，神知道你所经历的一切，神会在他的时间哈到的时候应允你的祷告，所以我可以这样向很多人做见证，人家都会相信你的，因为你看我没手没脚，现在变有手有脚了哈。他就这样跟神讲哈，然后呢，然后他就说，而且呢，你给我手脚，我就一定会去宣教，这样哈。所以神哈，神后来就回答他。神就说，他说神啊，你给我手脚这样哈，那神呢还是没有回答他， 还是没有回答他。好，那直到后来神就开始让他明白，神让他明白什么呢？神就是让他明白说，就说神就是要他，神把一个热情放在他的里面，神要他就是用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去向人做见证，向人见证，以他的经历去向人见证，人活着是可以发挥极大的潜力的。也就是说，神给他一个目标，就是说呢，他要成为一个可以刺激人成为一个有动力、有干劲的人。动力就是那个 motivation。你知道有些人可以有手有脚啊，也蛮聪明的，可是他做很多事没有 motivation， 没有那个动力。就是说他的情感是一个冰冷死的，他做什么事都没有动力。可是这个人是没手没脚，但是你知道吗？他来过，他是澳洲的人，他来过美国三次，他拿了商学院两个学位。然后呢，他去年去了40个学校演讲，而且他是可以独立的。我看那个录影带，他是自己 会开灯、刷牙、刮胡刀，他就是 用手嘴巴一咬，那刮胡刀放在这，然后自己的靠进去就可以刮胡刀，然后就亲眼看他怎么过一天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吗，他演讲，你看他向着很多的学生，刚刚看大家看到那个很多的学生演讲，很多人听看了就流泪，对不对？很多青少年他会觉得自己命很苦啊，他里面很多的不满啊、不平啊、叛逆，可是看到这个没手没脚，你知道他充满了活力。 他只有一个小小的脚掌在一边，小小脚掌，然后我就看见他 在那个讲台上面就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那个脚还会啪啪啪啪啪，请大家注意注意，然后他就这个脚就弄一个球，就噔一弄噔，你要接住啊，噔一个球接住，好，然后他就大家注意注意注意，然后他就一个脚弄的电话就噔，他就可以听电话，就一弄就丢到这来了。神给他有一个小的脚，一边的一个脚掌，这样子。他也会游泳，然后他也自己经济独立，买了一个房子，他就是要证明，他就是要证明，就说神凡事都能。你靠着神你也凡事都能。他要激发人里面来呼求神，你只要靠着神你真的凡事都能。你想看他一个人可以从澳洲这样子搭飞机来美国来三次去演讲。那他要成为一个国际激励演说者，他要来见证神的爱，跟神是带给人希望的。那然后呢，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要写几本畅销书，然后呢今年年底他要完成第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没手没脚没烦恼。所以这样子呗，如果你有烦恼你真的很羞愧，是不是？你有手跟脚要做什么啊？你有手跟脚要做什么？要烦恼吗？那个，我想到说，神也要问你，他没手没脚，神问他说：“你要手脚做什么？”那神也要问你，你有手脚要做什么？啊？你要工作要做什么？你没有工作，你就会忧郁症。好，那你要工作要做什么？你要手跟脚要做什么？啊？做什么？不知道，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感谢过神。他没有手跟没有脚，他为着要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是爱我而创造我，他创造我这个这样子。我相信神借着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才20出头， 神借着这个人要给末世许多忧郁症的人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大笑，你们应该感谢神，你有手有脚，你可拿，你可跳，你可 hug， 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也凡事都能做，对不对？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手有脚，有工作要做什么？我是不是为了要见证神？还是我什么都只想到我？我什么都想到我，我就永远不够，我就要再更多。那等到你得着更多的时候，你又压力更大。好，那这一位呢，他就讲到，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没有什么，包括没手没脚也不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哎，我真的是真的发现说，哇，神真的是有意创造他是这个样子。好，因为医生到现在查不出是什么原因，他爸妈都好好的，所有弟妹都好好，为什么会生出没手没脚？而且爸妈是牧师，也不是说犯了什么罪，没有的。那神真的就是要创造他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对你自己满意吗？满意，太好了。你要一直的这样说，对主说，在你面临工作的压力，或者面临失业，好，面临婚姻的极大的压力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说，主，我为这一切来感谢赞美你，我为这一切来感谢赞美你。好，那神呢？他就是像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
好，那保罗呢，他神那么爱他，好，但是呢，他跟神祷告这件事，神一直没有垂听。好，也就是神在告诉他说，刺是对你是好的。好，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刺，让你可以一直认识自己是软弱的。而当你一直认识自己是软弱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我更大的恩典。当你觉得你很刚强的时候，你就不懂得虚心的来依靠我的恩典。好，那当你觉得自己很软弱，你来依靠我的恩典的时候，来依靠我的时候呢，我的能力就成为你的刚强。我的能力会供应你一切的所需，我的能力就可以使你所需要的一切是完完全全的供应你。好，所以保罗他一次又一次这样子的被攻击，好，那他就明白，因为那个刺很可能就是指人，有人总是在他背后一直跟他作对，攻击他。好，那保罗呢，他就找到了一个秘诀，就是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而且呢，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些都是压力哈。但是他说这些压力都成为我极大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这些压力呢，使我常常经历神的大能大力。好，那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你如果没有学会夸自己的软弱，让神的能力来覆庇你，你在末世基本上你是站不住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去应付整个环境，整个极大的不容易。好，那可是呢，只要你懂得来靠他，这就是神给我们压力 允许很多的困苦临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些困苦这些压力呢，使我刚讲那个疏解的方法是什么，你要压进这里，就是压力来呢你就躲到这里，躲到里面去找神，你不要压力来就往头上冲，一直去想办法，你就会高血压脑充血。好，那你压力来呢就往这里来，这里是一切的丰富，神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里面的基督是有大能的，有大能的，他是一切的源头，他喜欢你来依靠他。所以压力要让你产生一个很极深的依靠，依靠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学会依靠神，如果没有，你现在真的要开始去学习依靠神，否则当更大的难处来临，就像那个校长一样，你没得依靠了，你到时候就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学习来依靠神。好，那压力呢是要让我们产生对神一个极大的饥渴，然后呢我们就会产生对神极大的热情。为什么？因为神他彰显他的荣耀，好，他彰显他的荣耀有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他借着苦难临到你呢，然后你来求告他，求告他，然后他就垂听了，那垂听呢，哇，你就欢喜快乐，你对你跟神之间就产生一个更大的信心，知道神是在我苦境当中会帮助我的神。好，这是一个他彰显他的荣耀。另外一个彰显他荣耀的方法呢，就是你在极大的困苦中你来求告他的时候呢，他不改变环境，但是他开始改变你的思想，就像这个尼克一样，神没有给他手跟脚，好，神医治了那个瞎眼的，但神没有给 Nick 手跟脚，神改变他的思想，神说我造你，我没有拣选别人，我拣选你就是要你这个样子没手没脚的去见证我是带给人希望的，所以我会赐给你，你要见证出我是带给你丰富的，是给你希望的。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美意。所以呢我们有很多做父母的哈，常常就是怕孩子吃苦哈，所以呢当孩子有什么神要痛苦临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去挡在神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哈，就是怕他去吃苦。但是你的孩子麦比口他说他的孩子15、16岁的时候，两个儿子，他非常爱这两个儿子，但是呢他知道他的儿子神会兴起一些痛苦临到他儿子身上，为什么？因为有罪。那他一直要跟他儿子讲，你 no no no， 你不可以做这些事，你不要去做。但是他知道他不能去插手，他的儿子必须，就是说他不能去拦阻神在他儿子身上的旨意，他必须让他的儿子去经历这种痛苦以后呢，他的儿子才会经历神的真实。他会经历神国度里的那个丰富，那个真实，那个深度，他的生命才能进入深度的神的爱的深度里面。所以他就只有放手，而且神跟他讲，可是他放手，你知道父母看见孩子会吃苦，你就一直想花钱啊，用人的办法啊帮他解决，让他不要有这些痛苦，对不对？这是没有智慧的父母。你让他去吃苦以后，这个孩子呢他才会开始去认识神。那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神说你最重要的是把你的孩子告诉他，他在被管教受痛苦的时候要来找我，你只要带领他，带着他来找我，我一定会帮助他，我会成为他的帮助。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无论是我们在面对所有的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人际关系上的压力，或者身体疾病上的压力，或者属灵的压力，属灵的压力就是觉得自己老是很软弱啊，老是又犯罪啊，老是又失败啊，又力不能伸啊，你面对这种各样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你要有对的反应，就是来寻找这位火热爱你的神。 他的火和他的宝座的烈火，他的那个轮子的烈火，都是为着来为你效力，他要为着来帮助你，为你效力的。好，那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本相来依靠他，神全能的智慧，深切的热情，他为我们每个人都量身定做了我们该有的苦难，就是十字架。好，那我们在这个在面对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的是荣耀。我与他一同受苦，我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想到的是荣耀，而在那里感谢赞美主。好，那你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会为你效力。好，而不要错误的反应，用人天然的反应，自己赶快一直去解决，去就让你就压出很多的毛病。你要开始一直学习来依靠这位神，然后来赞美他，为这些事赞美他，然后为这些事来求告神，神你帮助我该怎么样？就像我昨天讲到我们那一位弟兄。好，他有半年的时间跟神说，神啊，我真的对我前面的工作我会有担心，我会有担忧，神啊，我该怎么办？他就是跟神讲，半年以后神就开始这个告诉他。所以你们发现神要跟我们讲话，不是你求告一两天一个月就跟你讲话，有时候要求告一段时间。为什么？神喜欢听你讲话，他喜欢你常常来跟他讲，他喜欢你，因为你常常无事不登三宝殿，神所以要给你多一点事，让你来登这个登他的殿堂，因为他渴望要来跟你相交，所以你借着一个极大的压力一直来求他，就要这几天所讲每一个都是这样，一直求，一直求，一直问主，一直问主，主忽然间他就连上主，然后他就享用无尽，他就明白原来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好，所以这一位爱的神，好，他就是要呼召你们来进入这个载入输送带。好，进入载入输送带，我对你有全然美丽的计划。好，我要把你们制作成美丽的活石，美丽的灵工，成为我美丽的心腹。好，那我盼望我们真的借着这一次特会以后，我们对神的爱，神全然的智慧，我们要一个极深的信任。好，以至于我们遇到任何事，主我真知道你极爱我，你非常的爱我。好，你借着这件事，主啊，你要我跟我说什么，你告诉我。好，那而不要先怀疑先埋怨，乃是来奔向他。好，你就会经历到他爱的拥抱。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哈，井水涌上来。好，也就是说你要到达这个美丽的圣城耶路撒冷，好，十字架是不可避免的。好，神的儿子他经过十字架，他告诉我们，你们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十字架带领我们到荣耀。所以如果有哪个基督徒他觉得我不需要苦难我就可以到荣耀，那个是虚空幻想。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好，那我们起立来唱。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